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耶稣受洗。
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和约翰的母亲伊丽莎伯是表姐妹，约翰大约比耶稣年长六个月。他们的诞生都是神迹，而且有预言论到他们要做的工作的重要性。关于耶稣，经上记着说，他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他要做王，直到永远，要给他取名叫耶稣，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救出来。论到约翰，经上预言说，孩子啊，你要你为至高者的先知，因你要行在主的前面，预备他的道路，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就知道救恩。耶稣在以色列北部的拿撒勒村里长大，约翰却是在南部犹太地的旷野长大，所以耶稣在30岁以前从来没有和约翰见面。耶稣，孩子啊。
哎，妈，是你啊，您快来看，这张桌子明天就可以完工了。
孩子，我知道你早就是个大人了，不过在你妈的眼里，你永远是个孩子。今天你做工作的够久了，把工具放下来吃个饭吧。啊，我还有一些消息要在吃饭的时候告诉你呢。
哦，我洗了手就来啊。
要是他爸爸还在，他不知道要多高兴了。孩子，坐下来吃饭，请你祷告谢饭。
天父上帝，感谢您照顾我们今天一天的工作，也感谢您赐给我们晚上的食物，求您祝福这些饮食能营养我们的身体，加强我们的灵性。阿门。哎，妈，您有什么消息要告诉我？
有人从犹太地带来了新闻，说有个新的先知在约旦河边传道，他们说大家都聚集来听他呢，他的名字是约翰。哦，对了，我看你还记得我告诉了你他出生的情形，他的名字约翰还是上帝为他取的呢。
有没有人告诉您约翰传的道理是什么？
有的，他说大家都应当悔改受洗，因为主的日子已经近了，他们要为弥赛亚在以色列显现而准备，因为这事就要发生了。
那我们村里的人听了这个消息之后有什么反应呢？
大家都非常的兴奋呐，好多好多人都说要到约旦河去听他讲道呢。
妈，我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对您开口才好。
好了，说吧，我正在听呢。
几年前，即使是我自己家里的人都问我，如果我是上帝所应许给以色列人的那位基督，我为什么不向全国的人将自己显现出来？那个时候，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可是，现在是时候了。自从父亲去世以后，我一直加倍努力的工作， 这样，当我负起我指定的任务的时候，可以留下一些你生活的依靠。明天我要完成这张桌子，把货交了，然后把木匠铺关掉。后天，我就要到约旦河求约翰给我施洗。
耶稣，你要离家多久呢？
妈，拿撒勒不再是我的家了，我要和你分开。在你，在我，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可是我必须要从事天父的工作。妈，不要忘记，我到这世上来，就是因为这个任务。但愿，我能够不让你受到你将来要忍受的痛苦就好了。
约翰从小就听到关于亲戚耶稣的故事，他也知道他就是救主弥赛亚，到了适当的时候会向以色列显现的。圣灵向约翰启示，耶稣快要到约旦河来要求给他施洗，他怎么样才能认出他呢？耶稣必定是他遇见的人们中最圣洁的，完全没有罪恶和过犯，并且在受洗以后，上帝的灵要降临到他身上。
主的日子近，你们当悔改而受洗。不久，我们等待了好几百年所允许的救主弥赛亚就要出现在我们中间。你们必须要离开一切罪恶，才能和他的国度相称。不可偷窃，不可欺骗，不可说谎，心中只有纯洁的思想。如果你的心不能与上帝和谐，无论花费多少金钱周济人，或者捐给圣殿，都不能购买上帝的喜悦。但是上帝能改变你的心，所以要悔改而受洗。
哎，约翰说弥赛亚立刻就要出现了，可是在这一大群人中没有一个像有这种身份的。在这儿人人都穿着普普通通平平常常的衣服，没有一个人穿王袍像君王啊。
看约翰现在替谁施洗啊？他倒是个道地的恶棍流氓，他的心呐，倒的确需要改一改。
哎，这儿来了个人，看来像是堂堂正正的。哎，约翰似乎有些犹豫不决的样子。哎，嘘，他们在说些什么？
约翰，我要你替我施洗。
你是耶稣是不是？
是的。
你不需要受洗。
我希望能接受洗礼呢。
我要受你的洗才对。你为什么到我这来呢？你并没有罪恶要洗掉的。
就这样做吧，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
然后约翰顺从了，领救主走入约旦河，将他全身浸入水中。从水里上来之后，耶稣跪在河边祈祷，祈求上帝因着他儿子接受世人。众人安静地凝视着耶稣，直接从上帝的宝座射出了他荣耀的光辉，从天上纯洁的光像鸽子般地降临到耶稣的头上。又听见上帝亲自发出的声音说：
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从他。
听众朋友，圣经路加福音让我们读到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生平故事。耶稣成为公众人物，应该说是从他受洗开始。路加福音记录耶稣受洗是这么说的：众百姓都受了洗，耶稣也受了洗，正祷告的时候， 天就开了，圣灵降临在他身上，形状仿佛像鸽子。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这段受洗记录有一个特色，与其说是耶稣受洗，不如说是耶稣受洗的时候神在做什么。神在做什么呢？第一，神赐下圣灵在耶稣身上。第二，神对耶稣说，你是我所爱的儿子。第三，神对耶稣说，我喜悦你。神差遣耶稣基督降世拯救人类，脱离罪恶。既然神的儿子耶稣以人的形象降世，他和神的关系就标示了人跟神的关系。换句话说，神怎么对待耶稣，神也怎样对待人，当然包括了您和我。前几天我们教会有四个人受洗，当时人的眼睛当然不能够看到神，因为神是个灵，可是借着信，借着圣经的记录，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神在做什么。当四位受洗的时候，神一一地赐下圣灵在他们四个人身上，神也个别地对他们说，你是我所爱的儿子，你是我所爱的女儿，我喜悦你们受洗的决心和行动。神写圣经记录耶稣的生平，叫世人读圣经的时候能够认识耶稣，目的呢，就是希望给世人留下榜样。通过耶稣，神在告诉世人他对我们的期望，神希望我们在世上能够像耶稣那样的待人处事。那么耶稣受洗给我们什么榜样呢？耶稣的行动表示，凡是神要人做的事情都是好的，所以耶稣去做，因此我们也应该去做。那么受洗有什么好处呢？受洗能够洗去我们的罪，让我们跟神和好，以至于不会再有罪恶阻隔在神和我们之间。那什么人可以受洗呢？任何人承认自己有罪，愿意悔改，信耶稣是神的儿子，相信耶稣为我们赎罪而死，死后三天复活，这样的人都可以受洗。前几天那四位在我们大家前面说，我相信耶稣，我也愿意接受耶稣为我的救主，他们都受了洗，整个教会都高兴得不得了，神也很高兴。听众朋友，您愿意做神所喜悦的事情吗？愿意相信耶稣，奉耶稣的名受洗吗？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施洗约翰。亲爱的小朋友，你知道军队打仗的时候都有一支精兵做先锋开路吗？主耶稣在来到世界以前，也有一位先知做他的开路先锋，在他以前传悔改赦罪的道，预备人的心，让人认识将要来到世界的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是神的羔羊，是拯救全人类的弥赛亚。今天我们就要讲这位开路先锋施洗约翰的故事。这个故事记载在医生路加写给罗马官员的提阿非罗大人的信里。路加呢是个实事求是的医生，所以他将耶稣的生平详细的考证都确定是千真万确的事以后，才按着次序写了下来，就是我们今天读到的路加福音哦。话说施洗约翰的父母在很老的时候才生下他，因为他的妈妈原本不能生育，虽然他们祷告了许多年，但是一直没有孩子。圣经上形容他们二人都是虔敬的义人，遵行主的一切诫命礼仪。施洗约翰的爸爸名叫撒加利亚，他是以色列人圣殿里的祭司，按时候要在圣殿里献祭烧香。当时按照以色列人的律法，只有祭司能够进入至圣所，因为有罪的人不能朝见圣洁的神，所以祭司必须代表众百姓来到神的面前，为自己和众人的罪献赎罪祭，百姓就在外面祷告。有一天撒加利亚进圣殿献祭的时候，一件不寻常的事情发生了。有一个天使突然在香坛右边显现，撒加利亚吓一跳，很害怕。天使说，不要害怕，上帝已经听见了你的祷告，你的妻子要生一个儿子，他的名字要叫做约翰。约翰的到来不止你们夫妻俩会欢喜快乐，许多人也会为他的出生喜乐，因为这个孩子有上帝的旨意，他要在主的面前为大，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他要使许多以色列人归向上帝，为主预备合用的百姓。撒加利亚不敢相信，他疑惑地回答说，我和我的妻子年纪都这么大了，怎么可能呢？天使加百列报了自己的名字，说，我是奉上帝差遣报告你这个大好的消息，但是呢，因为你不信，你会一直哑巴到这个事成就应验。当他从圣所中出来的时候，果然已经变成了哑巴，不能说话了。他只好连连打手势，比手画脚来表达他的意思。而他的妻子果然怀孕了，生下施洗约翰。当其他家人要按照习惯用父亲的名字来取名的时候，他母亲说，不行不行，要叫约翰呢。家族人人都说，我们家向来没有人取这个名字的。这时候撒加利亚取了个牌子，写上他的名字要叫做约翰。这时候他的舌头开始舒展起来，可以说话了呢。他就称颂神，被圣灵充满，又在祷告中预言施洗约翰的将来。他是至高神的先知，要在主前面预备主的道路。这些事实在太奇妙了，所以一下子传遍了整个犹太的山地，大家都说约翰长大以后一定不得了了呢。亲爱的小朋友，你知道施洗约翰有这么不平凡的经历，他的爸爸是祭司，又见过天使，天使呢又预言他的地位和重要性，但是他却没有因此而骄傲，也没有因此而自夸，他反而住在旷野，吃蝗虫，喝野蜜，离开舒服的享受，远离他人的赞美，所以上帝的话就在他简朴安静的生活当中临到了他。他很清楚上帝对他独特的呼召，他也完成了上帝给他的工作。他为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预备道路，向众人传福音。所以耶稣基督出来之前，他已经收了许多门徒，为许多人施洗，并且告诉他们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让跟随他的门徒转去跟随耶稣。 看到跟随耶稣的人越来越多，他自己的门徒反倒越来越少。他很开心地说，主必兴旺，我必衰微。亲爱的小朋友，你有没有什么引以为傲的呢？是你的家世、背景、财富，或是聪明吗？还是你的能力、你的努力与奋斗呢？不管是什么，千万千万都不可以骄傲哦，也不可以轻看那些贫穷的、困苦的、不聪明的人，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上帝赐给我们好的环境，赐给我们智慧聪明，让我们有健康，可以努力奋斗，是要完成他美好的旨意，让我们能够去爱人，去帮助有需要的人，不是让我们骄傲自夸，自以为高人一等。求主帮助我们学习施洗约翰他的谦卑与简朴，安静做自己该做的事，帮助人归向上帝，为别人的成就而高兴，看到别人比我们强也不嫉妒他们，这样你就必能够蒙福哦。
我们的福分是哪里来的？当然我们知道福分是从天上来的，但是我们更知道这个福分啊，是从别的基督徒的身上然后传给我们的。所以我们要记住这些传道的人，记住这些传道的人，所以我们本身也能去传道。做传道人是非常有福的。如果你翻到这个马太福音的最后一章，在讲大使命，耶稣基督就是让这个所有的基督徒走遍全世界去传道，以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义来使他们受洗，使他们得救。在马可福音的最后一章最后一节，你会读到这样的话，说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你看这个传道人吧，把耶稣基督的消息传给别人，然后主跟他们同在，在他们传的时候，然后用神迹呢使得这些道呢能得到证实。哎呀，那你做传道的人一生里面看到被验证的这个机会就非常非常的多，你就很受鼓舞。所以我非常非常的感激这些传道的人，我感激这些很长时间传道的人，而且像这种新的传道人我也非常感谢他们，真是感谢他们，因为那个福音啊从那里面传过来。
刚才您听到的是生化学教授边君辉博士对传道人的感谢之言。听众朋友，您是一位基督徒吗？可知道在您身边有许多的人正等待您把耶稣基督的福音传给他们吗？是的，这些人将来他们的灵魂是否能够进天堂，可以得永生，就在于您了。这也就是为什么边君辉博士虽然是一位大学教授，可是在课余之后呢，他常常把耶稣基督的救恩带给身边的人，也带给远方的人。希望您我可以跟边君辉博士一起传扬耶稣基督的救恩。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听众朋友，耶稣在世上救人的工作只有3年，3年很短，很快就过去了。耶稣绝大多数的工作是在探访的过程中完成的。耶稣探访病人，医治了他们的病。耶稣探访穷人，宣告天国的福音。耶稣探访罪人，讲解生命的真理。因此，当耶稣完成他在世上的工作，受难、复活、升天之后，教会，也就是基督徒， 就跟随耶稣的脚踪继续探访的工作，也在探访的过程中为病人祈祷求神医治，为罪人讲解悔改赦罪的道，向穷人宣告天国的福音，也就是信耶稣得永生。基督徒的探访就是永生最好的见证。今天我请五位弟兄姐妹谈谈他们今年探访一位渐冻人，陪伴他直到他离世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对探访这个耶稣留下的榜样有哪些学习心得，还有就是在患者临终的时候探访他的重要性。鞠姐妹好不好，请您先来。我知道一开始您是不认识窦姐妹的，但是后来您是真心的关爱这一位姐妹，好不好，请您跟大家谈一谈您对探访的体会。
其实我觉得探访好多人认为是走出去去帮助别人，但是给我最大的一个心得就是上帝借着我的探访，他在扶持我，他在提升我，他让我看到好多人是需要探访，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让我的信心更加坚定，因为让我觉得真的在基督里面我们才能够这样的去探访，不然我们在世界里面我们都是很忙碌的，但是唯有神的爱吸引我们，让我们真的能够放下属于自己的时间，然后呢去探访弟兄姐妹。而我们在这条探访的路上，其实我们就在被神来安慰，被神来鼓励，也是被神来建立，所以特别感恩有这样的一个特别的呼召，然后对探访上有这样一个走出去。所以当我服侍完窦阳的时候，我就觉得其实很多的弟兄姐妹是希望我们在探访的时候把他带回到神的家中，在彼此鼓励彼此建立当中。
鞠姐妹，我很喜欢您讲的，是因为耶稣的榜样，是神的爱吸引，我们才能探访，走出自己。在探访的过程中，您看到好多人需要被探访，并且探访真的能够把人带回到神的家里。谢谢您，鞠姐妹。来，燕姐妹，请您跟听众朋友谈谈，您觉得探访是什么？
我觉得在探访的过程中，就是让我们彼此的共同的来见证上帝的荣耀，因为我们每一次探访，我们都要述说神的荣耀、神的大能。在探访的过程中，被探访的那个对象，他也会见证神的荣耀，这样我们每一次探访都会看到又有新的见证，彼此的鼓励。所以说就像鞠姐妹说的一样，好像我们探访去服侍那些被探访的人，其实呢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被服侍，我们被上帝服侍，上帝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彼此的见证。
燕姐妹，谢谢您。是的，探访能够让探访者与被探访者都见证神的荣耀，经历神的大能，也常常能够看到新的见证，就是原本自己没有预期的神的工作。燕姐妹，好不好，请您讲一个真实的例子，就是在探访窦姐妹的过程当中，您看到了神什么作为，是您自己完全无法想象到的。
窦姐妹她写的第一首诗歌，福达弟兄他给她作的曲，但是这个福达弟兄被窦岩他写的这个赞美诗用眼睛来赞美他，被他感动，他的岳母也得了白血病，然后他就把窦姐妹的这个事情跟他岳母讲了，然后他的岳母呢更有信心。
谢谢您让我们知道探访能够让更多人的生命被神的爱和大能给感动 给改变。下面一位是娟姐妹，好不好，请您来跟听众朋友谈谈，在探访窦姐妹的过程当中，您自己见到了哪些事情，见证了神的荣耀。
每次探访的时候都能鼓舞到我们很多，而且她的这个诗歌写的干得漂亮，也真的是让我能知道，就我们正常的人有手有眼，能走能动，能写能唱，在这里很少就那么用心的去做。他渐冻症，他每天和用眼睛打字的，那也不是用我们手打，他是用眼睛打，错了他一个一个去消。那个诗写出来那不是一天的功夫，他每天他脖子是挺不起来的，就能挺一个小时的时间，而且他全身心的在做这些，所以我就特别的感动。我就在想让他的歌让更多的人能去，身边的各个教会的这些也有病的或者有什么的都去讲窦妍的这个事情。他就用眼睛打去拼，就是24个字母在那里一趟一趟，你要打完首字母还要打下面的几个字母才能拼成一个完整的话。说他能这样的赞美神，他能用眼睛赞美神，我正的要全心身的把自己献到主的面前，能做的就尽量去做。探访都能鼓舞到我们。我们那个老师他家的儿子6岁的儿子给他祷告的时候，他脸是笑的，他是能听到的，就是那种微笑是呀，因为他不想让他的儿子看他，但是这个6岁的孩子在他面前给做祷告的时候他是笑的。那就我是一直在观察这些，那种喜乐是满足，他也是他把整个家族这面都带动起来，他的家庭环境，因为跟他的姑姑我们比较好，我们讲的也比较多，祷告的时候也比较多，整个翻转了他跟家人的这种恨和那种莫名的那种恨。他那时候他说他学他咬牙的那种是很吓人的，他但是他走的时候满脸的那种笑，当我们去火葬场去送他的时候看到那种照片，那种爱真的是不一样，全整个教会的人也都被感动。就当那一天在陪伴的时候，也是赶上胡牧师还有春燕姊妹我们三个在一起，当他临走的那一刻也都是我们一直在他身边。就做这个见证呢，就是因为在家里走的嘛，要打110打120，在神的恩典下，虽然他躺了这么多年身上一点都没有烂，全身心都是光滑的，像婴儿一般，那脸都是粉白里透粉的，而且眼睛是亮亮的，就他那个胃管插到他那个里头，他母亲来给摘的，摘的时候呢一滴血都没有，一滴水都没有，而且干干净净的就把那胃管拿，我穿上衣服就特别的好。
娟姐妹，谢谢您，真的很感谢您的见证，听了以后心里面非常的感动。好的，今天只有一位弟兄，我们请弟兄来跟我们谈谈，您觉得探访有什么重要？
我们这次就是特别迫切的想送他这个最后的历程我们能赶上。那天晚上的时候就是特别奇妙，我为他祷告的时候我就感觉会身的就是有一股能力，就像触电了这样的。然后呢祷告完了大概1分钟的时间，神的恩典就给他接走了。我觉得教会吧，就是临终关怀这一块的真的需要我们去付代价的去做，一方面是给他给病人一个最大的安慰，另一方面就是说给家属这个也是最好的传福音，真的是荣耀神的机会，把他抓住，把他做好，也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经历神的大能，也经历很多的病人就是到最后的时候离开的时候特别难，很多的时候在我们的概念当中就给他做了认罪祷告，或者教会给他做一个很到位的祷告，求神赦免他的罪，或者是神一光照的时候这个罪显明了，然后给他认清楚了，上帝就把他接走了，也让我们真的坚定认识到上帝是圣洁的，我们要圣洁，一生要圣洁谦卑的去跟随上帝，就是说尽我们最大的爱心去爱神，去爱我们身边的弟兄姊妹。
弟兄，我非常感谢您的分享， 可以听得出来您时常参与探访的工作，您的观察也特别让我意识到探访病人的重要性，尤其是那些临终的病人。因为当一个人在面对生死关头的时候，他是特别需要一位亲近上帝、爱上帝的人来把神所赐的平安带给他，以至于他能够在神的平安里面期盼投入神的怀抱。我想病人如此，他的家属就更需要这样的安慰了。教会的弟兄姐妹当中有很多还没有参与过探访的工作，我想他们对探访是陌生的，也不知道自己去探访别人的时候能够说一些什么，因为自己完全没有经验。今天还剩下最后一位姐妹，我就想请您来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您在探访的过程当中，您觉得探访很难吗？
这个探访是后来我走出去了，我才对这个探访有一个真正的认识。因为探访一些人都是非常的被需要，他们内心都非常脆弱。但刚开始我是对这个探访这个人群我是没有负担的，等到后来我才发现，你不需要做什么，你只需要10分钟的陪伴，或者5分钟的陪伴，或者一点点的认同，就会对他们有很大的一个满足感。所以以至于也鼓励我觉得哦，我活着也是有价值的，我也是一个被需要的。然后通过这个探访呢，让我也学会了很多。我去探访了菊姊妹的妈妈，她妈妈前一段时间也是卧床，然后也不能讲话。然后后来我就把从窦岩身上她教会我怎样用一个无声的沟通，我就去用到菊姊妹 她的妈妈身上。他们说谁去菊姊妹妈妈的目光都是呆滞的，她的目光是没有反应的。但是当我去的时候，她只会动一根手指头。我说今天你不许跟我动一根手指头，老比划我看不懂啊，你得听我的，你要动脚趾头。我说这事儿是不是，然后你动一下大脚趾头我就知道你是。当然他就动一下大脚趾头。然后后来我就给他讲，因为他不能说话嘛，我说那你看看你的女儿天天能陪着你，我说我想我妈，我就开始流泪，我就说我想家。然后他可能跟我有，他只是不能动而已，但是他非常想关怀我，好像他安慰我。但是我说这秘密让你发现了是吧，你看我都哭了，我就继续跟他交通。我说你想翻身吗？如果你想翻身你就动一下腿，然后他就慢慢动腿。所以这样的一个交流方式我觉得是在今年我才学会，所以我也在励志今后如果在许可的情况下，我也会去各地去推动这个探访的这个事情。
听众朋友，今天我们从五位弟兄姐妹探访一位渐冻人的经历，听到了探访病人的感人故事和带给病人与他家人的重要帮助。探访是耶稣留给世人的生活榜样，探访是上帝赐人的永生的一个部分。但愿通过今天的节目，您我往后能靠着跟随耶稣的榜样走入别人的生命，把上帝的爱和真理带给他们，也把他们带进天父上帝的家里。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圣经上说，凡事都不亏欠，唯有彼此相爱。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希望您的生活中充满了爱。
离开亚洲来到北美洲的华人，认识不少美国人，有时候跟他们亲密无间，成为好朋友以后，参与他们喜怒哀乐。下面云汝要告诉我们，他的一位美国朋友，一位老太太，怎样影响了他的一生。
三月份的一天，接到朋友的电话，他的妈妈病重住院，问我们能否到医院看望。我们匆匆吃过晚饭，就赶到了医院。知道老太太患了癌症已经有一段时间，年过七旬的老人也许难过此关了。推开病房的门，真使我们有些意外，朋友的家人都在，包括从外州赶回来的老人的孙子孙女及家人。当时的气氛完全不像是在守护一位即将离世的亲人，而倒像是一次普通的家庭聚会。老太太精神很好，虽然躺在床上不能移动，全身水肿，手背满是扎过针管的青斑，可他不时与人开玩笑。听朋友介绍，老人其实很虚弱，他的家人已经轮换陪伴他几个夜晚了。朋友一家人都是基督徒。一周后得到老太太离世的消息，于是去参加他的葬礼。葬礼是在一家殡仪馆举行的，老人的亲朋好友都赶来了，厅里的四周布满了鲜花，还展示了他生前的许多作品和收藏，如一条手工制作的被子，一些过去的旧照片。老人的遗体被置于鲜花丛中，身穿他生前自己选择的黑色礼服。人们轻声交谈，话题自然离不开老人生前的点滴，人们挤着回忆来纪念他，一切都在平和安详中进行着。朋友母亲的离世在我心中激起不小的波澜，使我真正开始思考生与死的问题。因为当时我正值三个月身孕，要做母亲的欣喜和随之而来的不为人所知的种种担忧和焦虑，使我常常夜不能眠。我开始试着祈祷，真是奇妙，每次祈祷后，我都会感受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满足，那种平安祥和的感受是那么美好。两个月后，我受洗了，正式成为一名基督徒。其实从前也参加过基督徒的葬礼，当时只是觉得那是一种文化，就像我们中国人的葬礼要哀悼要悲痛一样是文化。现在我深深理解到，那不仅仅是文化，它代表着基督徒的死亡观。人死后，他的灵魂会升到天堂，那是一个更美好的地方。我们每个人都会死，因为地球只是我们暂时的居所，我们永恒的家园在我们唯一的神天父那里。我真是感激我的那位基督徒朋友及他的家人，是他们用他们的爱和宽广的胸襟，把基督的福音传到我的心中。神爱我们每一个人，他有足够的耐心，他急着朋友来告诉我，他对我们永不放弃。朋友，你愿意心中充满喜乐与平安吗？你愿意相信人死后不仅是化作泥土，他的灵魂会到一个更美好的地方吗？请加大你的思维空间，给你的认知增加一种可能性。我相信，有一天你会拥有真正的平安与祥和。
很多人都听说过受洗这两个字，但是除了知道它是基督教的仪式以外，不一定明白受洗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在新约圣经里，一个人成为基督徒的时候，他要受洗。今天请让我用短短的几分钟把新约所说的受洗解释一下好吗？下面要讲四个要点。第一个要点是受洗，也可以说洗礼，是耶稣基督自己所命令人家要做的。 在马太福音第28:18，耶稣基督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所以第一，今天我们应该明白，我们要受洗是因为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要受洗。第二个要点是洗礼，是耶稣基督的使徒和早期的基督徒所做的。使徒们教导人要受洗，众人按照使徒的话受了洗。在使徒行传第2:38，使徒彼得讲到，他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请注意第2:41说，当天领受他话的人都受了洗。所以第二点是洗礼，是耶稣的使徒和早期的基督徒所做的，而留下了榜样给我们。第三，洗礼的目的呢？洗礼的目的至少有三个。第一个目的是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6:3和4，他说，我们这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我们和他一同埋葬。从此可知，洗礼让我们归入接受耶稣的死亡，跟耶稣的死亡发生关系，让耶稣的宝血淋到我们的身上和心里。所以我们知道，洗礼让我们归入到耶稣基督的死亡。洗礼的第二个目的呢？因为我们在受洗的时候，我们接受耶稣的宝血，沐浴在耶稣的宝血里，神选择这个时候施恩给我们，他赦免我们的过失和罪孽。使徒彼得告诉众人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在听众受洗的时候，他们的罪孽得到神的赦免。洗礼的第三个目的，赦罪的时候，我们也得到圣灵的同在。彼得接着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神让他的圣灵来居住我们的身上和内心。保罗教导哥林多的基督徒说，岂不知我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哥林多前书第6:19。当相信神而悔改过犯的人受洗的时候，神的圣灵就安居在他们的心里。所以洗礼至少有三个目的。第一，在那时候我们归入耶稣基督的死亡；第二，神赦免我们的罪孽；第三，我们也接受圣灵来住在我们的心里。关于洗礼的第四个要点是洗礼的方式。洗礼的方式呢，从原文那就是希腊文，我们知道洗礼是投入水中的方式。难怪有一些圣经的翻译本把洗礼这个字翻为浸礼或受浸。约翰福音第3:23告诉我们，施洗约翰在水多的地方为人施洗。他说，施洗约翰在靠近撒冷的埃嫩也施洗，因为那里的水多。 因为新约圣经提到洗礼至少有100多次，所以我们不能轻视它。我们从非基督徒变为基督徒，就是要相信耶稣的神性，相信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又复活了。我们还要按照圣经所说的悔改，奉耶稣的名受洗，叫我们的罪得赦，同时就在那时候也会领受神的圣灵。愿神赐福给您，让您快点受洗成为基督徒。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波长41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以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以及半夜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